那历史性很重要，那常常被忽略的一件事情是人的地理性，你生在哪里或在哪里，是什么地方的谁。我们在心理学上跟那个生物心理学都有这一种的概念，一个人在什么地方长大，五岁以后他呢不论到什么地方，他胃有一种愁，叫做乡愁，叫做胃的乡愁。如果在中国来的，你嗅到臭豆腐，在美国人呢，那是空气污染，在中国来说那正是美味，一嗅到那个味道呢，开始有胃的乡愁，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件事情。你喝什么地方的水，从什么地方长大，落叶有一天都要归根。老实说，我们在美国总有一天你都会回去，什么时候回去不知道，但是你可早一点，不要太迟，太迟的时候老了你再来适应，那不容易。求求恩待我们，不要忘记，你做得到。我盼望呢，每一个来美国念书做得到，三年五年不要回去一次，最少保持你跟祖国的那个关系，那个地理性的那个觉悟。刚才我们唱了一个《中国心》，还有一首诗，其实是台湾的一个长老写的，姓张的一个长老写的。那一首诗，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唱。那一首诗呢，唱的比较切色，不在中国唱，在台外唱就特别好。给我一颗中国心，一颗中国心。每当我在寂静地歌唱，想到你就哭了。中国啊，中国，我心所爱，愿你不要哭泣。中国啊，中国啊，若我忘记你，情愿右手忘记技巧。中国啊，中国，若不纪念你，情愿石头贴你上场。中国啊，中国，我心爱你，我把它改一改，愿将福音带给你。我不知道你会唱没有，我唱一次，以后大家学唱，如果会唱你就跟我唱啊。给我一颗中国心，一颗中国心，每当我唱。
Yeah.
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圣的座前，我们何等谢谢你，因为今天你给我们预备这么机会，我们可以把自己安静在这里分辨一点时间出来思考你要我们思考的事。我们来到你圣的座前，我们求你对每一个人说话，对每一颗心说话，使我们能寻求你的旨意，知道我们当做的是什么。你恩待我们，你带我们到这个蒙福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吃喝各样的事都有你自己的补助，所以我们经过许多的坎坷，但是在这些日子经过以后，我们所看到的是你的同在，你的恩典，你的扶持，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主啊，你叫我们身为中国人有你美好的意思，你叫我们生在中国长大在这里，在这里有这种的享受，我们求你使我们知道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到底或做是为什么，求你恩待我们在这几天里面，在我们安静自己的时候，叫我们的灵命都做你自己的喂养，有塑造你自己的栽培，你跟我们同在，使我们在宣教的事上，在福音的事工上，可以确定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位置，使我们知道尽我们的本分，求你跟我们同在，我们求你给我们看见前头的道路，我们求你给我们了解应该明白的真理，使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在主的眷爱里面更加的蒙恩，叫我们不单成为一个领受主恩典的人，叫我们纪念主的恩，我们懂得怎么样报答主的恩。主，你跟我们同在，恩待我们，似乎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似乎每一个讲员，什么时候传的信息，什么时候听到的道理，都有圣灵的膏抹，有你自己的印证。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得着你自己灵的恩眷，成全完备，可以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你恩待我们，恭敬把这个时间完全交给你，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圣名。啊，我们特别注重思考思维的问题、思想问题，所以我们原则上呢，最开始的是轻松一点，来想一想我们的思念、思维或者思想的结构。其次呢，在整个人类的存在里面，最主要的是思维问题。如果你思维凝固了，或者思维硬化，我们叫做思维的僵化。在僵化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知道的是很多，但这些东西就成了定见，就影响你。我们开始先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给大家一个机会可以思想一下，轻松一点。有一个人，有一只马，我们都知道马有几只脚。注意听，马的是正常马，一根四只脚，三只脚不正常啊。这只马很正常，有四只脚。这个马的主人呢，有一点不大正常，他做事情呢不正常，有很多的现象，其中现象应该做的不做，不应该做的导师做了一大堆。这个人呢又不大正常，他天天呢这只马跑，每天都在跑，每天跑三十里路，每天这只马跑三十里路。他太没有事情做了，他不跑，马跑。他就想一想，我要看看马跑三十里路，马的腿跑几里路。所以他没有事情就是量马的腿到底跑几里路，好去思考一下。后来量了以后呢，哎，他量到了这个马有两条腿，每天跑三十里路。但是奇怪，另外两条呢，他量来量去，每天跑29.5。29.6，29.49，不对，但是总是跟那个另外两个腿呢相差了一段路程，差不多相差了半米左右。他心中也想不舒服，第二天再量一次，照样两条腿正了30米，另外两条照样。他量了5-6天以后呢，心中就不舒服了，心中有怀疑。心中一怀疑的时候呢， 他就找了一个心理医生。他找心理医生，就问心理医生说：“心理医生啊，我不知道有什么毛病。”我说：“你讲来听。”那我一条马，这个正常，是条腿的，跑得很好。这个马呢很壮，吃啊什么东西都好，跑也跑得壮，正常。不过每天量它的时候，我量有两条腿，每天跑30里，另外两条呢20里，29.5。6.45.55，好像这种的情况。他问马这个正常，那我一定不正常。这个心理医生说：“你讲来听，到底怎么量？”我说：“我怎么量？怎么量？”哦，他说：“你放心，这个马很正常，马正常。那我呢？你也很正常，你放心。马正常，我正，可能你不正常吧。”心理师医生说：“我也正常。”问：“为什么？”想一想啊，想一想，就正常的是什么？哪一个人回答？想一想，会回答还要回答，是怕不会回答想回答，也可以不要紧啊。哪一个人勇敢一点？举个手。你不举手，我随便指了，很麻烦啊。上我课很努力，我跟你说，每个人都可以拿 A。第一，你上了第一堂以后马上睡觉，从第一堂到最后一堂都睡觉，你拿到 A。第二呢，这不正常。第二呢，你说呢？我一定要 A。没有 A 呢，不能回家。五颜面见封疆父老，所以你一定要拿 A。我跟你商量，我们可以讨论，一定拿 A 的。到今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第一个方法拿 A 的。你看看啊，想一想，哪一个人回答？举个手，不要紧，对不对？没有问题的。我刚刚在黑龙江师范大学，黑龙江师范大学跟这个。工业大学这个讲学3-4次，很好，大家都有一些机会了解基督教。他们怕的要死，对我说的最好不要传教，我呢照传不误。怎么说？刚才有点举手了，大声一点。
老师，那个前面的两条腿
每天跑30里路，后面两条腿每天29.5，所以这个马有半里路长，马不正常。勇敢回答。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前面马了，前面两头走了，后面两头马上赶上了，所以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不会。我学生不可以回答，我的学生不可以回答。这位刘宇教授，你想回答吗？有没有穿红色的？啊，对，为什么？
那个马往返每次少两脚，每次
他走了，然后再走回来，走回来再走回来，这个马跑来跑去，跑回来跑去，这个比较妙一点。这个应该是马的主人有问题了，马跑了这样跑的，后来算了，怎么会差？怎么会差20米呢？每一次说差一点，后来再回来，对不对？因为可能那是麻烦一点，那个东西。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哎，大声一点。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没有做我的学生啊，不然我做你的学生。我跟你说，马怎么跑的？马跑圆圈的。马一定跑圆圈呢，你注意，跑圆圈的时候，内圈外圈相差，每一圈都相差一点，你知道吧？我能想到这马这条腿一定前面两条，后面两条，为什么你没有想到左边两条，右边两条？哪有人这么算呢？大家都想，哪有人就是这个神经病的，这个没有事情的，他量了不量前面两条，后面两条，那量旁边两条，右边两条，左边两条，左边两条。所以每一天就少了一点，每一天少了一点，算到最后的时候，每天那就少跑了。 我跟你讲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当你的思维定向的时候，叫定向思维，许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吃亏。吃亏在哪里？你觉得呢，哪有人那么想的？或者呢，你觉得呢，这个东西就是绝对不会错误。我们在教育学上讲一件事情，当你讲太绝对的时候，那个绝对是绝对错。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我们这两天呢会讲差不多，原则上是讲，我们讲三次啊，四次，对不对？看看，今天会讲两次，对不对？早上两次，下午一次，明天我总共是讲一次，讲一次，两次。怎么说？今天讲两次，明天讲一次，是不是？讲三次，明天讲两次，好。主要的是，我们要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和十字架的道路，讲到道理和道理。我相信有些人想，这样的东西还在讲什么？十字架道理就是这样的道理，就讲十字架，还有什么？然后就听听的，不听话，不听话。我要你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十字架的道理，好好的去思考。再讲到十字架的道路，更好好的思考。因为在许多的思考上，你会发现到呢，我们在定向的思维里面呢，我们把十字架的道理定了，认为我们都懂了。许多时候我们懂得多，但是我们说 too much yet not enough， 我们懂得太多，但是我们懂得不够。有这个地方，有这种现象。当我们不过的时候，不是指着我们总的错误没有，许多时候可能是不够完整。那许多时候你会发现呢，完全没有跟有一点点。一般来说，完全没有还有点的机会。当你懂了一点而觉得完全懂的话呢，你又把自己塞住了，你也不让别人有所长进。老师跟你说，在中国的侍奉里面，中国的教会。发现最近最大的问题不在不信的人，最大的问题在认为已经信了而且信了正确的人。他们走的道路呢，他们的真理的了解已经定死了。许多时候呢，教会的拦阻就从这些人出来。有一个学生到新疆去，他到新疆去的时候呢，没有机会，没有教会不给他，家庭教会不给他，上次教会当然不给他。你知道为什么？第一个问题呢，你做过见到面没有？做过见到，你如果只有传福音干嘛？你根据什么传福音？你根本没有什么付过代价，你怎么传福音？圣经哪一个人说一定要付代价才能传福音？你要如了解这个问题。那既然我们大家接近做见到好不好？有的人就用这个办法，为了达到某一种的这个人的认可或者色变或者肯定，你就付了一些不需要付的代价。背十字架是什么？这个思考一下，我们以后会讲这一方面。传十字架到底传什么？你要是思考一下，我们传十字架，我有一个传道很出名的传道，我们在南加州创立最出名的几个传道人，叫做传道人。我听过他讲的，你知道他怎么讲？这耶稣比你定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这种痛，这个经过各样的痛苦、忧心、带着关联。这么可怜，你还不相信？你良心在哪里？我听了以后心中想：我们信耶稣是可怜他吗？我们不可怜他，不是还孤单了吗？冤枉的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相信？为什么这么讲？一向都是这么讲啊，不然讲什么？我们信耶稣，因为他给我们付出很多的代价，所以我们要信他。那样子的话，我们就要信他。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相信我们非常熟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十七节慢慢一同来看，一直到二章第九节。这是保罗对哥林多人所讲的话。你要稍微了解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呢，原则上是当时的社会中间算一个高层次的，知识 教义、理解、哲学，还有呢，开阔量、含包量 ，inclusive， 算很大的一个文化群体。在哥林多人里面呢，有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有一些很有学问的人，有一些呢有学问又有宗教，也有一些呢比较开放的，跟现在的整个我们叫多元社会差不多相似。在今天教会里面，今天很多人说呢这个老底嘉教会，我觉得呢老底嘉教会对也对，不对也不对，但明显的是哥林多教会，现在教会的情况实在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凡是你们所有的都有，保罗说万有都是你们的。现在老实说，教会可以这么说，我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做传道的时候，你要找几个有钱人，找的要都是教会外面的，你看教会里面的人都是穷的就是什么三百、什么东西都摆着，都什么都没有，一贫二穷、三不懂，什么都不懂，没有学问的、失联的、病痛的、神经病的，一大堆都在教会里面，连传道人都差不多都是几样，神医治了他，糊里糊涂撒里撒气的一大堆，神医用了他。你叫我信耶稣，看这些人心中难过。老师说，以后我们还会讲更多这样的事情。现在老师说，我不知道美国的情况，知道一点了。人过美国的情况不大那么显明啊，我们可以隐藏来隐藏去，差不多没有人知道。在印尼是很明显的，在印尼。你在教会里面随时，我一个哥哥很聪明，他要筹2000万美金，两个礼拜清楚了，每个人叫来奉献，快快奉献，身份证拿出来，乖乖拿出来，不拿出来算了，两个礼拜赶快乖乖的冷存，2000万马上筹到。你在美国也这么筹，给人家开除了，快快拿钱出来，他说拿你的，老子留不给你，对不对？我们一大堆是，老实说，口袋摸一摸，3-5千万都有。看我们家家当多少，很有钱，样样都有，学问有，地位有，工作什么都有。当然了，也有一大堆糊里糊涂的事情啊，很多很多这个挂历的东西，什么一大堆，但到哪里来的？上帝使人富足，没有加上挂历，人的这富足加上挂历，这些东西我们自己要。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如此，多元化，多元的不得了。我们什么地方都，什么地方都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什么东西都有，但是我们对十字架的道理，我们怎么样？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盼望我们在这两天里面有机会，你回教会再去看，一有空的时候看。我觉得呢，主的道太奇妙，你越看呢越丰富。从17节开始，基督差遣我，也不是为了要施洗，不是叫人离教入教。施洗的意义在这个地方，不是要叫人入教 ，proselyting， 就是在当时犹太人社会特别出名，各地方去让人入教。耶稣曾经说：“你们左边海岸的地让人入教。”基督差遣我，不是叫人施洗，不是叫人入教，那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原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义据，在我们得救的人成为上帝的大能，用神的大能也没有问题。就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弃绝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上帝岂不是交接在世界上智慧变成义据吗？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义据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的。犹太人需要神迹，你的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就是传定制的教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义举，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你是犹太人是基督徒的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义举总比人的智慧，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是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义举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刚强的羞愧。上帝已拣选了
世上卑贱的、被人玷污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些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当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主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自作主夸口。弟兄们，从前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高言大辞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因为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哪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威王的言语，那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钱有位将败亡之人的学问，是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一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是智慧世上有钱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那荣耀主钉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我们暂时就读到这里。其实呢，从整个人的历史来看，任何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文明，在它发展到的过程里面呢，它会发达，全在于它对真理的看法和思考。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探讨真理的话，没有真理的探讨，就会有所发现，没有发现呢，就不可能有所发明，没有发明就不能发展，你没有发展就不能有所建造，也不可能有创造的意识。所以呢，任何一个民族当他丧失了对真理的热忱或者激情，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对真理有所思考，我们必然的呢，在真理里面可以叫做前辈，在前辈里面呢，我们慢慢的因为对真理的理解就有更大的权威，也因此呢，我们可以控制人的思想。一个民族失去真理的话，这个民族呢，他就没有盼望，这个民族就走上败亡，走上一个虚晃的道路。最近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的荒野》，他讲到中国人呢，整个文化里面呢，最可怜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我们不断的骗自己骗人，我们打中了脸，装作胖子，我们可以呢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可以呢站在人面前为了一口气争一口气，必要吗？人的面比什么重要？常常说呢，树要皮，人要什么？人要面子。当然，这个匹夫之事不可论，这个是必然的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的自豪。但是当我们不能面对现实，不能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生存下去，怎么样去生活下去？我们看看呢，当一个人认识真理的时候，他开始可以操纵思想，操纵自己的思想，他也会推动思想，推动别人的思想。拿几个例子来看，英国呢，这个国家不大，但是自从 Adam Smith 讲到国富论的时候，当你知道一听到国富论的重要性，思想受到那本书的影响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他整个投入了一个资本主义跟帝国主义的哪一种的路线起来，也让他成了一个热不灭的国家。你会发现呢，这个东西影响一个国家这么大。在最近来说，自从18、19世纪，你看到马克思其实呢，他的伟大就是一件东西，他把那个资本论一转移的时候，讲到价值观的时候，他这个东西控制了所有人类的3/4。我可以贫穷，但是呢，我在思考里面，我既要可以在思考里面，在思想里面对某一种事实的理解决定了以后，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改变我的命运。没有我这一代，下一代我可以为我的主义、我的思想、我的理想 我可以牺牲一切。马克思认定价值观是一切的一切，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也为这个缘故，它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意性或者创作性的思维。虽然他的理论，他的资本的这个经济的理论，可以说推动了许多的国家，造成各种的改革跟改变，造成各样的革命。但很明显的，在最后里面你可以看到，每一个走这条无神论、走这条物质主义、唯物主义道路的人，他到最后的时候完全物质崩溃，带着这个是经济崩溃。虽然崩溃，他们仍然可以坚持到。为什么呢？他认为总有一天，这个真理一定会得胜。这个是真理，假理它不重要。那这种思维、这种思想控制了这些人、这个民族跟这个民族的命运。我们知道思想非常重要，但是启示的不是思想的重要，到底我们思想什么才是重要？不是你的思想重要，倒是你思想的对象跟内容比你思想的运作更加重要。拿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在美国常常说世界的美女，你要为了美女拣选选啊，竞选美女的事情，你花了多少的钱选出那个美女来了？选了这个美女以后呢，把它放在非洲一只狮子的面前，只有一块肉，还不一定好的，他接受了。要瘦要漂亮，对狮子来说漂亮不重要，肉重要。完全的价值观不同。但是呢，在这个时代里面，你看见没？请他来笑一笑，给你做一个广告，那笑那一笑那一个广告那几句话几千万，我相信你了解。说思想的问题在价值的问题，在价值的问题。许多时候呢，我们发现有一些问题，问题呢是在于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在讲到思想价值的时候，是根据什么？价跟值我们都知道，价先了这些，先就价先有值，看你的教育程度，对不对？这个东西很好，为什么？500块买的哪里不好？这辆车是20000块买的，哎呦，不好不是20000块，你是先有价先有值。啊，以价定值，以值定价。应该这定价价定者，这定价，那对一般人来说是价定者，看你的交易程度，对不对？为什么？这是从哪里来的？这其实是从意义来的。我们在这次上讲到意义跟价值的问题，既然意义还有价值呢？我们知道先有这才有价，这个我们懂。但是呢，这价值从哪里来呢？因为我有价值，难道我有意义？或者因为我有意义才有价值？基督教的真理是因为价值成为我们要相信的，或者因为它是真理，是因为它有意义才成为我们因为相信它，我们成为有价值的。这个问题我要你好好去思考。你为什么信耶稣？到底因为它是真的，或者因为它是实在的，可以叫我得救的一切东西？其实呢，一般人来说，人先有一种意见或者意念，先有意念才有理念，才有理念最后才有信念，成为信念最后才有信仰。我一步一步跟你讲。我常常强调这个问题，在这世上第一件东西是讲的意念、理念、意念、概念等等这一方面。最基础的一个东西呢，最低的、最基本的叫做观念。你看得见的东西，你感受到的东西，你在感官里面灵受的东西，那叫观念。我问你，坐姿是怎么样？随便问你，坐姿是什么？你形容坐姿是什么？平的。坐姿是平的，有一个平面，对不对？几个角？四个角啊？一个平的，四个角。我问你，三个角可以不可以？两个角呢？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一个角的？
可以。
哇，那个角是象角，一个墩，整个东西都是一个墩，一块都可以，对不对？没有角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可以吗？我看到一个桌子，它是用瓷贴的，拉来拉去，下面没有东西，它瓷的，上面下面都瓷的，活在中间，拉过来，放高一层，放低一层都可以，可以不可以？我问你啊，不平的可以不可以？你没有桌子啊，不要紧，背坐着来，可以不可以？
我是说一般来说呢，我们一看见事情从观念，我们从观念，观念的总和变成概念，就是 concept， 从 precept 变成 concept， 到有一天呢，这个 concept 进到更高一个程度了，变成 idea， 变成一种理念，这个理念呢就不受空间的影响，理念不存在在实体里面，存在在真理里面，在你的思想里面，这个东西我们了解。那信念是什么呢？理念到变成信念的时候呢，信念变成你专注的东西，虽然抓不到，但是是专注，你站得住，为了你的立场，为了你的信念你专注。那信念是个人，一直到变成信仰的时候呢，那是群体性的，不能改变。信仰跟信条又不同，信条是信念的条文，而信念呢，信仰是信念群体性的决定，不受环境的影响的一种宣告。暂且不讲这个，但我跟你讲一个东西，事实上道理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认为它有价值，所以有价值吗？或者因为呢，它本来有价值，所以有价值？那价值又是什么呢？真正是到最后的时候，我让你思考一个，就是事实上道理里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你了解那个意义的时候呢，你就有点不同了。我们中国话很好，其实中国人太怪，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对我们特别了解我们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的词呢都是双字词，用一个字去控制一个字。我们讲离，离离是什么？研究离的，我跟你说，离有四，是怎么最简单的？一个离叫做发离，就是发离的理由啊。你为什么定我做罪？发离定你有罪，犯法发法。发离重什么？重力，重纪律的律，叫 law and。Order， 你知道吧？这个有一个电影叫什么 ？Law and Order 啊 ，Law 那么低就 Order，Law 结果呢没有 Order， 最好不要有 Law， 你听好吗 ？Law 那么低就有 Order， 它的重点就是在律规律性的一些东西啊，法是可以效法的东西叫法。韩非子是法后人，早就是法千王法后人，我们不再讲这个东西。但法理第二个理是讲情理。情理是什么？情是讲和，大家彼此之间的感情和平相处，大家可以讲和和谐协和协调等等，讲和情理。第三个呢叫物理，我们中间很多念物理，物理重什么？你看到这个化学，化学跟物理有关系的这些字这些东西，它是重在什么？你真的是说，哎呀，这个有多少分子？93、94这些东西啊，U23、523的，那是什么？重色，物理重色，实在的，你要根据，你要给我讲出来。那还有一个东西我们不注意，叫做事理。事理跟物理不同，事理重真。我跟你讲一些例子，你就看得到了。物理重色，事理重真，这个真色，我们中华呢，两个把它混在一起，一个是真，一个是实，是在实。两个人相谈情说爱，送他一朵花。我问你，这个是真啊，是色？啊，色了一朵花，这朵花怕你不知道多少钱，后来写下去，把那个价钱都放进去。你们在中国有一段时间，穿衣服都那个名牌，那个价钱都不要拿钱，怕人家不知道。穷光蛋拿了一个衣服200块，那价钱不能拿的。填在一起，来走去给你看200块。如果你的爱人送你一朵花，下面写的$200，我问你，那个是真还是色？那个就是不真也不色，我告诉你。他不讲多少价钱了，还是真？可能是真，是色。那我告诉你，两个人谈情说爱，过了一段结了婚，30年以后，忽然间这个丈夫天天送她一朵花，明天再送一朵花，后天送一朵花，再后天送另外礼物。我告诉你，那是真还是色？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已经不真也不色。我是做婚姻专业辅导心理学的，我告诉你。如果你丈夫天天送你东西啊，已经老夫老妻啊，天天送你东西，他告诉你说我要走了，你就拿这个东西就死了。你听懂吗？ 我怕你听得懂这些东西。
污的东西只是你一定要抓得到。有一天呢，太太对丈夫说，你东西给我，你名字给我，你什么东西给我，你小心了。他心里就不脏。我们教会就有一个结婚50年，大家问他的太太说，你丈夫买你什么东西？他说什么，他50年了还买了什么，他全部都我还要买什么，还要我自己买。已经真的不能再争了，不需要死了。你今天祷告上帝啊，你给我，结果上帝不给你，你说什么？神啊，你变了。神说你变了，我没有变。你听到了吗？神没有改变，我们变了。为什么呢？我们要设的，我们要争的。慢慢来讲这一方面，你慢慢会听得更多。真理讲的真本，理重要，真重要，
真
重要。到底真是什么？我们真的不懂。我们就从理去了解真。当理的最后终点的时候，讲那个真的时候，那是神旨。十字架给你看见一个十字架，那个记号是色，那记号的背后是真，神的爱是真。刚才讲一半，说我向上帝求，神不给我。问你，神不给你，有没有给你？你知道神给你什么？神给你不给，那才是真。我向上帝求，你不听我，神告诉我听不听？听，就是说我不要听。他已经回答你了，我不听。我们的上帝回答。我常常说呢，我最近还去过礼拜堂，算了，338天，第338天礼拜堂我去过了，每一个礼拜堂我就去，我都去。我还没有看过一个礼拜堂外面有这个事，有求必应，还没有看过。说庙很多，有求必应。如果我有钱病，如果你真的看了谁懂了，你要告诉我真的。海洋陆地我都跑去非常早的纪念，这里没有，礼拜堂还没有看。有一些礼拜堂糊涂，唱歌唱什么？上帝要我们摇动，我们一祷告就摇动上帝的手。神说我不要摇，不可以要摇。当然那个诗的作者并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唱人真的是那个意思。我们一祷告的时候，上帝摇手了啊，打他打他，来一把枪。很是，神不摇手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了，是不是？他说成就什么不必做，他创造天地，要有光就有光，谁不要这个？你要这么做，神不需要这个。如果你有钱，你都比你知道在中国，这个公路怎么做的？哪一个人懂？在中国，在我们中国可爱的祖国，公路现在公路很发达，公路是怎么样盖出来的？你听得懂吗？哪一个人知道公路怎么盖出来？就是钱，铅笔画一画，要有路就有路，大家就走开。你在美国要有路，先讨论，上法庭。那个帕斯米拉那条路到现在还不能成功，35年还不能。在中国，什么不成功？画一画就是了。铅笔画一画就是了，这个就这，歪就歪，对不对？还有什么让一让？没有这样的事，连人都可以这样，神更加的伟大，对不对？所以他们要听得懂，神的道是真理。我们讲到呢，很多人讲到理的事情，我们没有讲到真道的事情。在圣经里面，神所记载的是他自己的话，他的话里面有理，但是他不跟你讲。他的理要让你自己去明理，自己去明白。所以 Pascal 讲过一个很宝贵的话， The heart has a reason of its own, which reason know nothing about. 他的人心自有其理，那人之理所不明之理。你信上帝有理的，是这样的道理有理，但是不跟你讲清楚。那个理呢，是你的理不能明白，还不能明白的理。而且永远明白就完了，那是道，道是神讲出来，道是可道，是神讲出来。我们只能听，我们不能辩驳真理，因为它是真理的源头，正道的源头。你只能用信心来领受，不单你对事项的理解， 耐神你对十字架这个道理的领受。我盼望我们在这里讲到最后，讲十字架的道理，我讲明白，我也讲明白，不是单单讲到理解的问题，十字架道理到底是什么？讲完了以后，好，我了解了，又怎么样？你了解不了解不重要，你领受很重要，因为这是真道。我常常这么说，我告诉你，有一种机器，这个机器呢，把桃放进去，把水放进去，搅一搅，晒太阳，以后开一开，牛奶出来，你买不买？啊，买不买？买机器要买牛奶？我这个地方讲哪有这样的机器？有，这个机器有个名字叫做牛。很简单嘛，就我不理解哪有这样的事，吃个牛，吃个草，走来走去，嚼嚼嚼，太阳出来，牛奶出来，还不理解，先领受，后来再说。我老是跟你说，世界的道理就是这么清楚，救恩就是这么奇妙，那是神的作为，你不需要完全理解，你可以理解，不是不能理解，可以，但你未必你有那个本事。那个能量，那个容量，那个忍耐耐量去了解，但你个人绝对不可以不领受，心领受，因为那是正道。所以圣经这么说，这是正道。你行在其中，后边有圣灵对你说，你不能向左向右，走在其中，这是真的。你不要怕，你要领受。我们真的能领受吗？我们领受了多少？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东西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果效。讲到基督教的真理，讲到世界的道理，我们终于到了国小，我们到底得了什么？我常常用这个东西做例子，有一个笑掉牙的、笑掉牙的这个老故事或者老例子。那湖南乡下有一个宣道士，结了信耶稣的永生，一个人都不来，什么永生不永生，今生都没有什么永生。后来几个小孩子跳，把油的上面那个点把它拆掉，那个钩把它拆掉，变成什么？变成水了，把身的后面一个字拆掉，水牛。敬耶稣的水牛，大家排队来了，全乡村的人都来。敬耶稣的水牛，太好了，美好无比。我问你，信耶稣的永生跟信耶稣的水牛同不同？大不相同，错了，完全相同，都是的。你听懂吗？信耶稣的，的什么不重要，的永生对你重要，对这些不重要，的水牛对你不重要，对他没有比那个更重要。有的人信耶稣的鸡蛋他都来，我们在一起信耶稣的番薯。番薯在中国叫做不地瓜，地瓜是红薯，你比台湾来的。如果我们讲在美国讲马铃薯，马铃薯对不对？我告诉你，在中国不叫马铃薯，叫土豆。那些大陆来朋友说，潘老师，你听我买土豆，我买了，土豆在哪里找不到？这不是土豆，这我们不见的土豆，这是花生。土豆嘛，花生哪有这个豆嘛？哪有这个豆这么大的豆？叫瓜叫什么？叫土豆。所以你看到土豆就买花生，一定台湾来的。土豆，我问你，信耶稣的地瓜重要不重要？重要的不得了，不然肚子吵，在场上。有的人信耶稣的太太。很多人呢到你拜堂了，坦白说，我是说同事，我来了是找你朋友的。有些同事把他赶走，我呢欢迎。你到你拜堂找你朋友，非常欢迎，表示我们名堂好，表示这个教会的女孩子好得不得了。结果你没有找到，找到了上帝，不是你找到上帝，是上帝找到你，你知道吧？有什么错？你有错啊。有的人真的也找到太太，后来连太太上帝也找不到、啊、因为神怜悯他。老实说呢，全世界最容易骗人是上帝。你可以骗上帝，你不要去骗人，你骗人的人会打你一巴掌。上帝呢，明知道你骗他还是让你骗，因为他伟大。中国人说呢，偷东西啊
不要偷人的，偷人的做奸嘛。在中国呢，偷东西抓到不是做奸嘛，是吧？做有没有？当然没有偷过嘛，有没有看过人？在中国抓到贼第一件事叫什么？不叫警察，先打，打了再说，对不对？我跟你说，千万不要做强盗，不要做偷东西的人，对不对？借都不要借，不是单单借不行的，你要先问清楚啊。但是要偷呢，要盗，要盗天，就是劣质的。盗要盗天，偷东西呢，你偷上帝了，他不让你，他太伟大不在乎，你骗骗上帝不在乎。这是一般人的观点，而事实上本来就是如此。信耶稣的，我跟你说，如果信耶稣为了的，那我跟你说，你得到了以后还信吗？